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这是一个首先要提出的问题。这个历史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早上起来突然发现自己失忆了，自己忘记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自己是谁，那我们想我们怎么活？一个失忆的人是没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而我们现在这个民族正在处于一种失忆的危险中。如果一个历史没有细节，没有真实的情节，我们怎么样去以史为鉴？这都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对现在历史第一个心态就是怨妇心态，我们觉得我们近代受了欺负，今天中国的问题都归结为当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啊。义和团这个圆明园那几个啊，这个大水法那几个大喷头水喷头之所以能卖那么高的价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这种心态导致的。还有一种就是情妇的心态，他们认为所有的侵略，所有的殖民过程都是正确的，都是正当的，他们这个殖民过程给中国带来了光明啊，西方在中国做的一切都是好事啊，都是好事啊，办教育是好事啊，武力征服也是好事。但是今天那个时境已经过去了，我们如果还是不做怨妇就做泼妇，不做泼妇就做情妇的话，那我们可能永远走不出自己的中世纪，永远不能面向未来。中国现实是意味着什么？要我看就是两个体系的碰撞，西方有一个世界，中国有一个天下。西方的世界地球是圆的，国家是分成一国一国的，没有中心，没有边缘，一个地球嘛，一个球嘛啊，它有，但是它有强弱之分，有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有老大和马仔，有这个强者和弱者啊，有这样的分野，但是它没有中心边缘的分野。但是我们这边的天下，我们的天下是天圆地方的，我们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但是地是虽然是方的，但是地是有中心有边缘的。中心在哪儿？中心就在我们中国，所以我们叫中国，我们叫中央之国。我们中央之国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处于是这个天下的中心，这个天下中心有很多优越感。也就是说在这个天下以后，天下体系里头，皇帝只能有一个，就富天之下莫非王土，而王土这个王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人都应该向中央之国的皇帝称臣。所以其他的国家只能有国王，不能有皇帝。如果你有皇帝，那么你就别让我知道啊，你自己关起门来去做皇帝好了，我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我，互相之间不见面，这是可以的。在文化上也向我们学习，你最好能够接受汉文化，最好能够接受汉字，进一步的你还要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学习儒家经典，这个就是我们的天下体系的一系列内涵。这两个体系，一个世界，一个天下，在长期以来没有碰撞。虽然中西方有过接触，有过贸易，有过文化往来，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体系并没有正面的碰撞过。在1840年的时候，这两个体系发生了碰撞。为什么发生碰撞？就是说西方这个体系它是带有一种进攻性的，它是开拓性的，甚至它是殖民性的啊。西方体系主动找上门来，主动找上门来要跟你碰撞，要征服你这个天下，要打碎你这个天下啊。我们说啊，西方这个体系它其实是好是坏，从人类今天的历程来看其实很难说。按这个人类学家张光直的话说，西方的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偶然， 但是这个偶然一旦出现，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个体系从表面上看，它就是西方十八世纪那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他们西方从那个条约开始规定了一国之间要进行经贸往来，要彼此建立外交关系，要遵循一个共同的国际法的原则，然后进行交往等等的，这是表面上的。但实际上呢，是一个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它能够最充分的去调动人们的欲望，激发人们的欲望，然后呢对整个地球的资源进行最充分的挖掘，最充分的掠夺和使用。所以这个体系一旦形成之后，我们就发现世界进入了一个殖民时代。西方列强在整个的殖民过程中，对于世界上所存在的其他的民族，如果你没有成型的国家、成型的政府，我就征服你，我就殖民你，我就占领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国家，你有政府，你有军队，我就呢给你进行贸易，我通过资本输出，我逐渐的对你进行控制，然后逐渐的把你拉入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体系。这两个体系的碰撞实际上是命里注定肯定会发生的。它之所以发生在1840年可能是因为一系列的偶然的因素，但是这个过程是迟早会出现的。显然中国人是不情愿被他拉进去的。中国人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挺奇怪的，说他们本来认为说西方打进来很可能就会把我们的国家灭了，把我们民族灭了，把我们的国号改了，但是发现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一直到后来都没有发生。他只是要跟你经商，只是要跟你让你开放，只是要跟你进行贸易，只是要跟你建立这种外交关系。我中国人开始还很奇怪，后来慢慢就开始了一种半推半就的过程。首先我们觉得我们不得不应付他们，因为什么？他们很强，他们的船坚，他们的炮力。我们应付他们怎么办呢？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先是买他们的船，买他们的炮，发现不行，总是买受制于人。我们自己学，我们学什么呢？我们拿过来，我们自己造。我们把他的机器拿过来造，拿过来以后还是不行，因为这套机器后面有一套资本主义的制度，包括企业的运行和管理制度，这个我们也要学啊，要学。所以就这个学习就进入了制度的层面。西方两次鸦片战争其实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在中国，我们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在我们的天下这个体系里头没有外交关系这一说。我们在过去各国来使节我们都是由礼部来管的，我们认为所有的外国来使都是向我们来上贡的，而不是跟我们来谈判的。但是西方是不肯，我不肯接受你的天下，我不肯接受你的礼部接待，我一定要跟你建立外交关系，我一定要在你的派出使节，我也欢迎你到我们国家去派遣使节，他也希望你去，但他尤其希望他来。我们中国人不高兴，我们不高兴，他们强迫我们高兴，他们不高兴也得高兴，你不让我派使节我就打你。第二次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一个使节战争，最后的结果是外国公使驻京，然后中国就开始逐步的习惯了我们最后我们也派出使节派出去了，我们也开始学习国际法了，当时我们叫国际公法，叫万国公法。 我们也学会他们的处事规则。当我们学到制度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提出了一种观念，就说叫中体西用。什么中体西用？就是说我们学西方学好的，学西方有利于我们的啊，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用，它不伤及我们中华文化的体，或者说就不伤及中华文化的根本。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是要啊，是要维护住我们自己的东西的，重体西用啊，这是半推半就的另一个层次。但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层次依然保不住，所以中体西用就被放弃了。到了清朝的新政时期，中体西用也被放弃了，我们开始了全面的西化的过程。所谓全盘西化，有人说是五四运动开始，其实不对，是在清朝新政时候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以后也延续了这个过程，全盘西化。我们不仅学西方的器物，而且学西方的道，把整个西方的学科体系引进来，学西方的经济、政治、思想，这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天下被西方打碎，而我们被西方一步一步拖入他们的体系的这个过程啊，拖入他们的世界。我们终于，我们中国人意识到，我们中国人不是天下中心，我们也不过就是地球这个球体上的一个国家而已。这个球体没有什么中心，没有什么边缘。我们中国人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过程实际上相当相当的不容易，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就是说，毕竟我们几千年来，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一个天下，我们就是天方地圆的，就是天圆地方的，我们就是中心边缘的。我们的文化优越感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在中国人甚至在被彝族征服的过程中，比如说在魏南北朝时期，所谓的五胡乱华时期，以及后来的被契丹人打败，被西夏人打败，被女真人打败，以及被蒙古人整体上征服，被满人来整体征服，这个时代中国人都没有放弃，都没有丧失自己的文化优越性，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很强势的。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我们有灿烂的文化，我们有圣人之言，我们有能够解决世界一切问题的圣人之言。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什么咸丰皇帝最后要逃离北京，逃到热河，后来死在热河？他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不肯接受西方公使住在北京这个现实，他不肯面对一些西方人在见他的时候不下跪，固守天下观的咸丰皇帝就受不了这个，无论如何受不了这个啊！所以这一仗，最后攻下北京这一仗打得这么惨，最后圆明园都被烧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咸丰皇帝他不肯接受作为西方世界体系象征的这个外交世界，他进行了挣扎的结果呢是他逃了。虽然热河是行宫，但热河的行宫是一般都是要皇帝来之前要进行长期的准备的，所以他匆忙逃去的时候，热河行宫什么准备都没有，连吃的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咸丰逃到热河的时候，真是啊，衣食不周啊。作为皇帝，那个菜谱是非常简单，就像我们农家菜一样，受了第一番的辛苦，第二番的辛苦就是义和团期间。义和团之前，成中国是搞戊戌维新的，曾经想自上而下的学习西方，但是这个维新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呢，一方面是由于权力斗争，就是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 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底层，他们不肯接受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不肯全面的学习西方，不肯。于是就开这个就发生了一个抵抗。中国人的反抗，某种程度上就是抗拒，抗拒什么呢？抗拒进入西方世界的这个过程。反抗史就是抗拒史。当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呢，中国人也在抗拒，但是抗拒的时候用的武器是什么呢？是所谓的是儒家经典，是儒家教义。无论是咸丰皇帝还是他手下的大臣倭人，他们那时候抗拒洋鬼子的都是什么呢？就是儒家经典，儒家的以基于儒家经典所建立的这种天下观体系、世界体系啊，他们还幻想着是不是仁义可以作为干戈，到了西代后，在戊戌维新之后，再进行抗拒西方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上乘的东西，精神武器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弃灵于什么呢？弃灵于民间的武器，来自于民间的义和团，他们所带有的一种法术，就是刀枪不入。这个刀枪不入的法术本质上就是一种巫术，就是半气功半巫术的东西，但这个民间的武器依然不中用。我们看到最后义和团应用的结果是这个北京城再次被攻下，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北攻啊，这一路也是饱受艰辛，从北京逃到怀来两天两夜连口水都没喝上啊，喝上到怀来总算是有一个支线，这个啊还没有跑，给他熬了一锅粥。八国联军之后跟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不仅要赔4.5亿白银，而且中国清朝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权政府，它主权象征已经降低到了最低点，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这个西方列强可以在这驻兵啊，驻兵天津中国军队不能驻，外国军队可以驻。西方的使馆，那个时候按国际公法，任何国家的使馆都由驻在国的提供警察来保护，但是唯独中国的这个使馆是由西方自己派军队来啊进行保护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义和团期间发生了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使馆的事件，作为惩罚，所以使馆区就成了西方的兵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我们发现实际上中国人发现说这样的抗拒实际上是不行的啊，必须去主动的学习西方，我们学会了之后才有可能跟西方叫板，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民族的复兴。从今天来看，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后来人民共和国啊，无论是民国的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中国人的历史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进入西方世界的历史，或者说我们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比如说我们一度在国民党时期想学习日本，他们我们认为日本是一个捷径，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捷径，日本呢有自己的一套，这一套呢是能够抄小路尽快的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途径，就是他们的军国主义。他们的军国主义曾经我们是想学的，后来我们又学苏俄，发现苏俄才是一个捷径，才是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捷径，是一个落后国家能够抄近路赶上别国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学苏俄。后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再学习，再反过头来学美国、学欧洲。总的来说，整体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这个过程，但这个中间确实有很多曲折。我们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而西方的世界体系呢，它是一个获取资源、利用资源啊的这样一个体系。今天看来，这个体系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实际上已经回不去了，不仅我们回不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可能，都不可能回去，因为已经走到这个份上了，城市化已经这样了，工业化已经这样了，整体这个国家现代化已经这样了，想回去什么不可能的。城市的卫生，就城市的这个排泄物，它是农民的肥料，城市解决了清洁卫生的问题，而农民呢解决了农家肥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的排泄，我们的粪便要靠农民进城拉粪来解决，农民种庄稼，他的肥料靠什么解决呢？我们知道化肥问题很严重，说这个土地呢，由于总是上化肥，它得不到反馈，得不到这种滋养，所以土地越来越糟。城市呢，又因为垃圾问题被垃圾问题所困扰。我们只能是采取一种更好的方式，在工业化这个前提下，在城市化前提下，采取一种方式来逐步的解决这个问题。想回去，想回到中世纪农村去是不可能的，就跟我们现在寻找一种中国道路一样。我们的中国道路也只能是在现代化的前提下，在西方这个世界体系中去找，我们不可能去离开这个世界体系，我们自己创造一个体系，在那个体系中去生存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从衣食住行啊，到文化教育，所有的东西啊，以及今年的互联网，它都是世界性的，本质上都是西方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抛开他们自己搞。在当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我们自己的头发啊，我们还有自己还可以自己做主，清朝人还可以留，男人还可以留大辫子，女人还裹小脚。但是今天我们怎么可能想象中国人去，女人裹小脚，男人在留大辫子，我们全民族不穿跟西方人一样的服装，怎么可能？很多制度性的东西，很多习俗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西化了。我们要想走自己的路，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寻找。我们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这个民族无论从经济、文化、政治上都很强了，我们的古代文明、古代文化才可能变得更有价值，被更多的人看得起。为什么现在世界，西方世界，他们眼里的东方文明、东方文化不是日本就是韩国？为什么中国人的份额这么小？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没做好。所以有几个东西啊，所以有几个观念我们必须得澄清。第一个，说为什么中国人要总是挨打，为什么学生总是挨老师打，好像就是说我们学错了一样，其实不对。中国人不挨打是不可能学的，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太多的文化包袱，不挨打就学，日本人可以做到。日本人配羽舰队，那四个大黑船一来，那四个军舰一到，日本人政府就屈服了，没放一枪一炮。为什么呢？为什么日本人会屈服？因为前面他们看到了中国人不肯屈服挨打了啊。而日本人屈服也不是说我们讲的丧权辱国，他也就是接受西方的这种条件，就是你开国，开国。所以日本人他的开国，佩里舰队登陆的地点，他是作为一种光荣立碑纪念的。而我们鸦片战争，我们的虎门炮台是作为一种民族的耻辱来纪念的。这个里头差距就是，我们的门是被人撞开的，而他们的门是主动打开的。所以不挨打中国人是不可能学的。后来我们这一步一步，从一次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我每次挨打的结果是我们的学习又往前走了一步。第二个，说我们能不能学习西方啊？我们取其精华， 蓄气糟粕，就像一个吃烂苹果一样，我们把烂的弯掉，我们只拿好的，有没有这可能？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我们至少我们今天还不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它学会了，整体上学会了，我们才可能对它进行改造，才可能拿起我们的刀去弯掉那个所谓我们认为烂的东西。当我们还没有学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弯，这是有问题的。我们还没有学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对它进行改造，就想对西方东西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就想尽可能的采用国产的零件、国产的东西来取代西方的东西。每次这样一个尝试都是失败。比如说北洋水师，同样我们跟日本同样在建海军，同样是跟英国人学，跟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洋国家跟英国人学，但一直到甲午战争，日本舰队里头的英国教官都是有职有权，但是中国舰队里的英国教官早就被赶走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行了，我们可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样子，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特色进行改造了。结果我们的北洋水师经过改这样中国特色改造之后，就变成个样子货了。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有问题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国粹，用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我们的孔子来指导今天的生活。我们可以在儒家的面目，在儒家的精神指导下进行我们的现代化，所谓儒教的宪政观，能不能？我认为中国近代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儒家经典，如孔子的教导，如果能够救中国，能够在中国面临西方挑战跟西方世界碰撞的时候能告诉我们怎么做，那我们的先人早就做了。学习儒家经典，掌握儒家经典，我们的先人，我们的曾国藩要比我们后面人都厉害，但是他没有，无论是造军舰，无论是办洋务，还是送幼童到美国留学，这期间没有从孔子那里头得到半点教义，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能走通，他们以前的倭人也好，唐建也好，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他们都会走。因为事实上儒家经典包括孔子的教诲在他们身上那个烙印之深，印象之深刻，比我们今天不知大多少倍。把这些是已经早就被历史抛入垃圾堆的东西把它重新捡起来，把它作为今天的精神食粮，实际上是非常可笑的。如果我们要吸取教训的话，可能是从近代史里吸取是最方便的。我们在写近代史，在讲近代史要尽量的求真，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还原历史，但是我们一定要去逼近它。我们可以吸取的教训，这个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本身它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它是虚假的啊。第二，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抱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这种意志随意的去选择啊某一种历史，我们一定要是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各种历史的叙事，我们要允许讨论，要允许争论，要允许不同意见，哪怕我们看来很荒谬的、很大逆不道的意见的表达。总的来说，我们学历史要有一种理性的、包容的、开放的心态，我们要有求真求实的意愿，否则历史就只能像以前一样只是观念史，这是虚实，这是假史。